好，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昨天的爱篇里面，我们稍微往回很快的让我们回想一下，就是我们昨天曾经谈到，在同样的经文，你不同生命的层次，你会经历，你会感受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昨天最后谈到，就是爱里面有一个生命的律啊。神为什么命令我们去爱他呢？其实他知道，当我们真正顺服的去爱他，虽然我们恐怕开始的时候不晓得，我们不过就是顺服一个命令而已，可是当我们真正愿意以他的爱尝试的去爱，长续的去连续的时候，就会发现，至少从在以赛亚书58章这里所看见的，也就是发现在爱的实行中有真正的医治和成长，而且在爱的实行中有生命的全能得以吞灭死亡，向审判夸胜。但是我们常常的说，虽然认识了，但是我们常常还是没有力量饶恕人，我们还是挣扎在自己的感受，常常执着于自己里面的那种感觉和伤害，以至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真正的去饶恕他人。原因什么呢？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昏花，我们的心中有恶，没有办法看见，真正看见这一位神到底他的心以及他向我们所行的是什么。所以记得昨天也跟大家分享到，那时候我在上海，在2011年5月份的时候，记得很清楚，那印象太深刻了啊！早上5点多钟起来，想到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一幅的光景，面对着那一种嘲笑他的这一种他的族人，还有那一种怒骂他、鞭伤他，甚至钉他十字架的这些罗马的兵丁，似乎没有一样的东西，不论你说是对他的怒骂啊、尊严的侮辱、身体的伤害，完全没有办法去好像去碰到这一位耶稣基督里面那一个像是刀枪不入的那一个生命的事情。以至于他很多时候我们说，主啊，帮助我，让我能够去饶恕人，可是这对主耶稣来讲根本不必。他不但不必，他知道他们对他所做的不是得罪他，是得罪神，所以他只能在父神的面前为他们大声的恳求，用了希腊文的命令语气来表达一种非常强烈的恳求，父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看见在基督里面那个完满的生命，所以就让我当时想到以赛亚书58章讲完之后，是的，神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是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啊。可是突然里面一个声音问，我们的罪能使神与我们，我们的罪的确使我们与神隔绝，但是我们的罪能使神与我们隔绝吗？这么一问的时候马上就晴朗了，对不对？你不问还没有想到，一问是的，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但却不能使神与我们隔绝。神自己的话语，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穿你。然后让我想到，那人能，我们的罪能干犯他吗？约伯记的话马上回答，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不能。那不能，为什么要以色列人这样子去献祭呢？马上神的话语告诉，公牛山羊的血断不能赎罪，而这些祭物要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要叫他们想每年都想起他们的罪。不要以为那公牛山羊的血真的为他们赎了罪，神只是不纪念他们的罪，但要提醒他们的罪啊。突然让我认识到，这祭物不是为了人，是为神，但是不是为了神，是为了人的好处，对不对？然后让我想到这一位神，他自我宣告，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将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是，他是一位造作万有的神，一位不能真正干犯的神。对他来言而言，黑暗和光明，他说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的。是的，这一位神黑暗光明在我们看起来是好大的分别，但这一位神他说黑暗光明在他看来都是一样，所以他能光明的神却能够为人的好处隐藏在黑暗里。 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样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宣告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也就在这一刻的时候，突然看到，然后透过了基督的十字架，当我们真正在那里拼命挣扎着我们为什么不能去饶恕的时候，神却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生命，是根本就不再需要去饶恕的。不再需要去饶恕，是因为不要说是别人无心的，就是故意的在那里辱骂你、误会你，在神给我们的生命的丰满中，你已经不会被得罪，不会被干犯，也不会感觉到被伤害。那又既然没有被得罪、干犯、没有伤害，你又何来的说我需要去饶恕你呢？神居然为我们预备了一种生命，在这种生命中，这样子的完美，这样子的完全，这样满有全能，以致没有任何外面的事物能在你的身上产生伤害，能让你被干犯。正因为没有被干犯，根本没有一种需要，没有一种那有一种迫切要借着去饶恕别人来释放自己，不需要，没有。居然这样一种的生命给了我们，我当时真是眼泪直下，心里只有感叹说：“神啊，你为我们预备的，真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我们的心也未曾想。”是神给我们这样一种生命，一种不再需要去饶恕人的生命，也只有在这种光景中只有真正的自由。这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生命，也真是一种荣美生命，是何等的美，何等的美。你说我们距这个好遥远啊，我们达不到，知道了又怎么样呢？其实知道了就已经大有好处了。等等，我跟昨天跟几位弟兄姐妹的交通，以前我们是不知道，但是现在知道真正的生命是这样子。有一天当别人说一句话让你感觉到被干犯的时候，要我们以往恐怕就产生苦毒，就但是你现在就知道了，当别人说的一句话做了一件事让你里面被干犯被伤害的时候，你首先会察觉到这是我里面有亏缺。所以你再出去的反应就不是马上就对应回去，或者就顶回去，或者不顶回去就在里面产生苦毒。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就是这种反应，但是现在知道了，虽然我们达不到，但是这一个生命像是一道光一样，当别人一句话一个动作让我们里面一感觉到伤害的时候，这个看见就如同一道光一样，首先提醒我们我们里面有规矩。你不要这么就直接就反应回去，你倒要感谢他让我们里面的亏缺被显出来，原来我们里面的生命还是这么的软弱，你只能更多的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就算这神恩典还没有到手，光让你看见就已经可以给你带来莫大的祝福。你说怎能不在神的面前流泪？神，不要说你把这个生命预备了要给我们，你能让我看见，我就已经不知道是何等的感恩了。好，我们昨天就讲到这里。从此不敢妄求天父的饶恕，只求天父的光照与怜悯，使我们能从心里真正的去饶恕人，能从心里去怜悯人，在饶恕人之中被饶恕，在怜恤人之中被怜恤，以致我们的意志在怜恤中被发明，我们的光在黑暗中被发现，我们又暗变为正。 与其在那里妄求说啊老鼠，我不如你先去老鼠，你去老鼠的人，走的老鼠自然就在你的身上。而当你真正去老鼠的时候，里面的释放，里面的医治，就带来真正生命中的平安与喜乐。是的，这是神的律，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是的，这是一个被医治了的生命，一个亏缺被补足了的生命，是一个不再能够被干犯的生命，一个不再能够被得罪的生命，一个不再能够被伤害的生命，一个不再需要去饶恕的生命。是的，一个不再需要去饶恕的生命，是一个真正可以开始去为仇敌祷告的生命。多少时候我们为仇敌祷告，主啊求你光照他，求主你管教他，我们是这样子为仇敌祷告的，是不是？与其说是祷告，不如说控告，是吗？只有在一个不再需要去饶恕的生命，一个是真正可以开始去为着仇敌的好处真正的去为他祷告，一个真正可以开始去为仇敌舍命的生命。是在这一种生命中，谁再能够与你为敌呢？谁再能够成为你的伤害呢？这是一个不再有仇敌的生命，一个罪与死不能再辖制的生命，这是一个真正自由荣美的生命。进末了说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只有真正在这种生命里，你可以宣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毒钩在哪里？你能在这样的生命里造成什么？没有一个力量能去动得了、撼动得了这个生命，就如同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活化给我们看见。辱骂他、鞭伤他，能成为他的仇敌吗？不配成为神的仇敌，不配成为神的仇敌。这是一个真正自由与荣美的生命。何等渴慕，想望有这样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是吗？是，这是一个充满爱的生命，一个在爱里真正被完全的生命。好，因此在这种看见中，我们再进一步有一种超越的体验。老树不再在人的无知中成为人交换获取神恩典的先决条件，也不在人的无意中成为人感谢回报神恩典的自我要求，乃是在人对神的真认识中一种生命自然的流露，是吧？这是一个可以饶恕70个7次的生命，一个可以无止境去饶恕的生命，一个充满爱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真正能彰显神形象与样式的生命。是的，饶恕不再在我们的无知中把饶恕别人来成为获取神恩典的一种先决条件，也不在我们的无意中把饶恕成为我们感谢神、向神感恩回报的一种要求或手段。是的，饶恕与连续不再是人讨神喜悦的方式和凭借，甚至不再是人回报神饶恕的感恩或读报，乃是神他自己生命在人身上自然的流露与结果。 饶恕与怜恤是神在我们身上自然的流露的结果，如果我们在哪种光景中。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很多都是服侍主这么多年的人，爱在你的身上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与工作呢，还是你生命中一种自然的发表与彰显？多少时候我们爱主，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哇，全心全意的爱主，一年两年三年里面就开始乏了，五年六年七年里面就开始枯竭了，九年十年都不知道怎么样在这条服侍的道上再走下去了。会不会有一天神在我们这持续不断的顽梗与悖逆中，有一天他的爱也枯竭了呢？会不会有一天他也乏力了呢？有一天真是在他的乏力中，他也愿想要放弃他自己这一种似乎无指望的救赎呢？不会。为什么不会？是的，这个区别恐怕就是有爱和是爱的差别。人有爱，神是爱；人有爱但经常枯竭，神是爱却永不衰残。人有爱如巨池储水，但终眠水尽池干；但神是爱如活水涌泉，永流成活水江河，直流到海。所以从有爱到是爱，乃是基督徒一生之久的成长与学习。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爱啊，用啊用啊用光啊，我们有很多的爱，但我们不是爱。但神他就是爱，他不论怎么出来，那他永远那个源头不会枯竭。从有爱到是爱，真是我们生命中一生之久的学习啊，是吧？是的，冥想后记，在自身手外，在金灯台的余晖中，当幔子揭开的刹那间，惊鸿一瞥，神是光，却是自己隐藏，为着人的医治而隐藏自己，随后在人的痊愈中与人喜乐相逢。爱是为了他人的好处隐藏自己，随后在他人的好处中喜乐相逢。真的，我们人要懂得不要太那种金光芒四射，让人被你照的都没有地方躲藏。有没有这样的人？哦，有啊。所以，如果神给你这么大的恩典，让你光芒四射的时候，或许我们要懂得隐藏自己一下，为着他人的好处。在自身所内，在基路伯翅膀的阴影下，当幔子揭开的刹那间，惊鸿一瞥，但见基督是神的儿子，却是与罪犯同列。他为着人的医治而舍弃自己，随后在人的痊愈中与人喜乐相逢。爱是为了成全他人而舍弃自己，随后在他人的成全中喜乐。受造之物就切望等候今天神的种子，这样子来彰显这个生命。当这一切成全的时候，神要实行他最后的功来结束这个时代，来让弥赛亚的时代能够进入到独一的时代，直到永永远远。是，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现出来，以至于他们能够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以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但神的种子，你们在哪里？你们预备好了吗？所以弟兄们，保罗说，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我，乃是理所当然。我们一起念：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善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是为了他人的好处而隐藏自己，最后在他人的好处中死而相反。爱是为了成全他人而舍弃自己，在他人的成全中死而相反。或许这些我们都还做不到，但至少有一点我们应该做到。爱是不加外语，这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爱不是要你去一定要去马上做什么，爱是先要你不做什么，能够顾虑你的同工，顾虑你作为弟兄姐妹他们的感受感觉，不要让我们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话一个讲法就让他们受到不必要的伤害。有的时候有的话是必须说的，虽然它可能会造成伤害，但是不要让我们的话不必要的成为弟兄姐妹的伤害，同时彼此体恤彼此的危险。接着我在这里讲，昨天讲到在加拉太书，是昨天或前天吧，受隔离不受隔离啊，都不能够真正去达成什么啊。唯有那个我们和本翻译是啊，能够生发人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对不对？唯独呢是那一个经由爱而持续不断产生功效的信心，才是真正能够去成就事物的。然后保罗接着就说，你们既然是在自由的基础上蒙召，所以你们不要把这样子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但乃是要经由爱来彼此做奴仆，彼此做奴仆。自由之人做奴仆，我们原来是奴仆，但想不到被救赎之后还是奴仆，它的差别在哪里呢？以前你在律法之下，在罪的底下做奴仆，你是被辖制，不得不为奴仆的奴仆。但当你在自由之上蒙召再去做奴仆的时候，是一个甘心乐意、自愿为奴仆的奴仆。只有爱能产生这样子的结果。圣灵所结的果子首先就是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最后一个节制不是最小的，最后这个节制它在原来的意思是一个字在内加上里面有一个魄力权势，这个魄力权势常常被翻译愿全荣耀全能都是你的，在里面有一种全能，这叫做自治的意思。所以自治的意思，我们一般的所认为的自治就是克己，抽烟不好你要自治，喝酒多了不好你要自治，我们的感觉就是你要有力量不去做你不该做的事，这叫自治，对不对？可是在原来的意思乃是指的你里面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它能够帮助你去从前你知道不该做却忍不住去做，现在你有力量去不做你不该做的事情。可是不仅如此，从前你知道该做却没有力量去做，但现在你有力量，从前没有力量去做但你现在有力量去做，这叫做自治。从前没办法饶恕，你现在有力量饶恕，这叫自治。一种爱在里面，一种生命的彰显。而倒数第二个温柔，你们很多同学都已经听过我打着这个比喻了，对不对？什么叫温柔？你们听过这比喻的举手好吗？我看看有多少人知不知道我在讲。举高一点。
踢球。
啊，就只有几个啊。哦，好吧。 温柔。我们常常以为温柔啊，不过时间实在不够。说吧。
说一说。
我们常常以为温柔就是哎呀，轻声轻气的哦，不要太那个，叫做温柔。可是，在圣经当中，在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九种的特性中，每一次谈到去谈到要挽回你的，若有人被过犯所胜，你怎么去挽回他？不是凭着智慧，不是凭着大能大力，而是凭着温柔的心。如果有人抵挡他，要用温柔去劝解他。温柔在属灵的品格中，它是一种能挽回人心，能够去把抵挡的人把他劝服下来的。它是在属灵里各项品格中是一个能够攻城略地的一个品格，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权能的一个品格。讲到温柔，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温柔的人必怎么样承受地土。温柔的人跟承受地土有什么关系啊？结果我们去查考圣经才发现，哦，主耶稣他不常常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但他说自己是温柔谦卑的。马太福音是一个讲到一个王的一卷书卷，可是谈到这一位王，马太福音只提出一个品格。当耶稣进耶路撒冷最后一次的时候，骑着驴驹子，他说这就应验先知的话，说西安的民啊，看你看哪，你的王来了，温温和和的骑着驴驹子。在马太福音中，温柔是一个王者的特性，是一个王者的特性，他当然承受地土。你们要用温柔的心去领受所栽种的道啊，温柔要用温柔去挽回偶然被过犯所胜，要用温柔去劝诫那抵挡的人。他是一个能够攻城略地很有力量的一个品格。讲是会讲的，但是你很难去想象，只等到我讲的这一个比喻，他们少数人听到了，他们觉得很有需要，我就再讲一次。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医院在国外那个病人都比我们大一号的，比国内的，对不对？他们的体格大。那我们主要针对的病人都是70、80、90岁的人，而且很多他们来康复，或者有的是长期居住在那，很多都下不了床的。那因为常常有心肺方面的问题呢，那个床头都要稍微抬高30度，让他们呼吸能够比较顺畅一点啊。那可是你抬起来久了，人就往下滑嘛，对不对啊？所以呢，要吃饭的时候，你要把头抬起来的时候，头已经在下头了，就变成这样子，不可能吃饭。那你要怎么办？要把它拉上去，再把床抬起来啊。所以呢，通常我们的步骤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假如这是病床，病人躺在这，头在这儿，那你会看到，常常看到两个小护士要来帮病人准备吃饭的，就把床先放平，然后呢，一个护士在床那头，一个护士在这儿。病人底下呢，在国外都一定有一条很厚的防水的布，那个布呢，除了是防止有的时候他们大小便失禁透水下去之外呢，最主要的其实是来抬病人啊。那病他们在垫差不多就这么宽啊，这么长，然后呢，他们就会先把病人呢两个手放起来啊，然后把膝盖呢弯起来，所以躺的时候膝盖是这样子，然后两个护士呢在那边准备好啊。通常我们会看到一个人也许是已经150斤、200斤的一个人，两个护士呢大概100斤就是中等身材了，对不对？然后两个人蹲好以后，一二三，使出吃奶的力量，啪往那病人一拉，因为他抬不动，他只好一拉，对不对？一拉那病人在床上就你们这些护士能不能温柔一点啊？可是你能怪护士吗？他们已经用尽了力气才移动你啊，如果还不用那么弄的话，可能动都动不了，是不是啊？有时候看到这种情况呢，因为我们常常我们会教护士怎么去搬运病人，有时候看看这个，这也不是技巧的问题，病人太重了，所以有时候我和我的助手，我们就两个人就，我说来来来，你们小心点的背，我们来帮你啊。我和我的助手也和我一样，比我更壮一点，然后我们就一样准备好之后，一二三，我们把病人抬起来，然后往前，然后往下， 病人说你们就比那护士温柔多了。但你们看到没有，只有强壮有力的人才能温柔。真的，只有强壮有力的人才能温柔。温柔简不简单？不简单，那是里面有一种生命的权能，能掌控你的自己。这样一说就懂了哈、哦。啊，真是，真的，是的。也许我们做不了太多，但从这一点开始，爱是不加害别人。你能有那种温柔的心去体察别人，不要因为别人一个反应，你马上就蹦出去。强壮的人才能温柔啊。真的，神的话语解开有时候啊，我记得我六七年前有一次在甘肃那边一个教会底下，哇，几百个人啊，我就讲温柔这个信息，讲完之后在一散会，哇，一个教授冲上来啊，我听好多好多人讲这一篇道，总是觉得哪里不对，没有讲原来温柔就是这个样子。强壮的人才能温柔，就是这个理，就是这个理。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他忍不住就冲上来。真的啊，读神的话语有时候要真的要用心去读啊，用心去读去体会。他有时候真不如表面上那么好像清楚，但是又好像摸不到那个实际里啊。所以那我们一同被提醒，是的。只有强壮有力的人才能真正的温柔，这是一种生命里的权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王权，一个生命里的王权。是的，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什么是关键？爱神。你与神的关系对了，外面的环境怎么样都不是问题，你与神的关系不对，外面再好的环境也是问题，这是关键。我们一起来读，凡你们所做的都要以爱心而说，是爱是神行动的准则，也当是我们行动的准则。来，若有人不爱主，这人何主咒主必要再来。其实主不会咒主他们，只不过他们不爱主，他们也就在这个生命的律中白白的损失了，是不是？真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爱真是，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对于这个爱的长阔高深，其实我们真是，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也不过基于万一而已。所以求主真是在他的怜悯里面，让我们既然让我们看见有这样一种的生命，也让这种生命也就是他自己成为我们的科目，也把这种生命，虽然我们离他还很远，但我们有多少，我们就切切实实的把它活出来。曾经有人问教师啊，圣经当中有好多看不懂的怎么办，我说不怎么办，把你们已经看懂的去活出来，很多你没看懂的或许你就开始要看懂了。我们的信仰是很实在的，没有什么花俏花俏的，实实在在在主的面前，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我们真真实实的与这一位神来面对，这一位神在真实中来认识他，来认识他的爱，让他的爱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一个刀枪不入的实际。 一个没有人能成为你仇敌的神灵何等的美。让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让我们自己开口在神的面前祷告，来向神渴求这样的一种恩典。是的，虽然我们还很距离很远，但让这样子的生命如同一个光照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认识自己的亏缺。